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再次的欢迎您进入查经法这个专栏啊。在过去两回的查经法里头呢，我们和弟兄姊妹就分别谈过圣经当中的政治背景和宗教背景。那这两样呢，有一个共通点，都是比较硬的一些资料啊，需要我们慢慢去消化去了解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谈一个比较软的题目，软性的题目，就是巴勒斯坦地的风俗习惯。
这题目的内容有很多，包括了他们生活的习惯、待人处事的方式，还有衣着服饰等等。那今天呢，文慧还有杨丹只可以举几个例子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巴勒斯坦的衣食住行的习惯。
那犹太人呢，一般穿两件衣服，一件是里衣，另外一件是外衣。那么里衣呢，是用皮啦、羊毛啦、亚麻布啦，或者是棉布制成的衬衫。最简单的式样呢是无袖，长及膝部，那有的时候呢是长到这个脚踝骨。那么在低阶层的人当中呢，里衣常常是他们在暖和天气里头所穿的唯一的衣服。
在犹太人的衣着习惯当中啊，里衣和腰带是分不开的。由于里衣比较宽松，如果不束上腰带呢，就会妨碍了他自由的走路。而束腰带有另一个意义，就代表着随时准备好了。
是。那么另外圣经里头呢，这个赤露、赤裸这些的词呢，就是用来形容男人呢只穿着单薄的里衣。那约翰福音21章第7节说，彼得在船上赤着上身，这并不是说呢彼得没有穿衣服，而是指彼得当时呢只穿着里衣，那么在见耶稣之前呢再束上一件外衣。
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呢，至少有两件里衣的，如果只有一件，那就是穷人了。施洗约翰他曾经鼓励人们说，有两件衣服的就分给那没有的。那这里的衣服呢指的是里衣。
除了里衣呢，犹太人还有一件外衣。在旧约里头的游牧民族群体当中呢，这件外衣呢就等同于他们晚上睡觉的毯子。所以呢，在摩西的律法里呢，是不准任何人拿外衣作为抵押品。那即使拿了这件外衣，也要在当天日落之前呢归还给物主。
外衣的质量是比里衣好的，他们常常用外衣的下半截去装一些的水果啊、稻谷等等。那当年波阿斯他就倒了6波斤的大麦在路德的外衣里面。
是。那么耶稣呢，在路加福音6章38节所说的一句话呢，也是和外衣有关系的。他说呢，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那意思就是倒在外衣里。
好，到这儿为止呢，我们就讲完了衣服。那文慧，我们就说衣食住行中的食吧。
好，
那弟兄姊妹，您可不可以猜到巴勒斯坦的人他们喜欢吃什么吗？那我们从路加福音的6章1节就可以找到线索。经文说，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
吃生的麦穗在现在的巴勒斯坦地仍然是一个习惯啊。那么经过麦田的人是可以随意吃麦子的，但是绝对不能带走，这已经成为几个世纪以来不成文的待客之道了。
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把小麦烘了才吃，就是将小麦放在一个浅锅里，或者在铁盘上烘烤，那称为烘麦。亚比该他送给大卫的礼物当中就包括了一些的烘麦，而大卫逃避亚撒龙的时候呢，也从朋友那得了一些的烘麦。
是。那么除了小麦之外呢，饼也是当时主要的粮食。
是。
那时候呢有两种饼，小麦饼和大麦饼。那贫穷阶层的人就吃大麦饼，生活比较富裕的人呢就吃小麦饼。那奉献5饼2鱼给耶稣的男孩呢，他吃的是大麦饼。也就是说呢，这个小孩一定是来自贫穷的阶层。他们吃饼的时候呢，是用手掰成小块来吃的，而不是用刀子来切饼，因为呢他们认为切饼就像切割生命一样。
犹太人日常的食物还包括了鱼、大量的蔬果，譬如是红豆、橄榄、无花果等等，另外还有肉、鸡蛋、奶和蜜。迦南被称为牛奶与蜜之地，那就表明了迦南是盛产蜂蜜的地方。
除了食物呢，水更是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东西。那么巴勒斯坦最重要的水泉呢，是位于耶利哥城后边的犹大旷野的山上，那么泉水就流进了耶利哥城附近的一个水池里。这个水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呢，也不会完全干涸的。
圣经就有一个提到了大卫和伯利恒井水的故事。那当时大卫在旷野的时候，他可想的是家乡伯利恒井里的水，他就说了，圣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当他的三个部属冒着生命危险攻打了非利士人才取来伯利恒水的时候，大卫却没有喝。那弟兄姊妹，您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些水呢，是大卫的手下冒死取来的，大卫觉得太珍贵了，于是呢就把伯利恒的水呢献给耶和华。
可能弟兄姊妹会问了，伯利恒的水有什么特别呢？那原来在伯利恒大部分的葡萄园里都有一个水池，这水池在冬天就积聚着雨水，在夏天还可以保存这个水的清凉可口。大卫当时啊，他在一个干燥的旷野里面，就想起了家乡的这一口的清泉呢。
是，那么在巴勒斯坦的文化当中呢，请对方喝水还有特别的意义呢。这是巩固友谊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了。从以撒娶妻的记载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意义。
对，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以谢，他就曾经求利百加将瓶里的水给他喝，那利百加回应是，我主请喝。这不但是礼貌，还表示了欢迎以利以谢到他的家中做客。
好，讲完了衣食，现在轮到了住了啊。
好，
这包括了他们房子的建筑特色。巴勒斯坦地区的房子构造是非常简陋的，一般呢是在墙上横架着屋梁，然后呢在房顶铺上芦草或者是荆棘的草丛，然后在上头呢加泥土层或者是粘土，再撒一些的沙石，最后呢就用一根石质的滚筒把房顶碾平。那这就是他们的房子了。
房顶呢是他们这个房子最有特色的建筑，由于房顶是用草和泥土造的，所以很容易会长出新的草，尤其是在冬天过去以后，每一个平坦的房顶都会长满了草，不过这些草呢很快就会枯干的。这就解释了诗篇的129篇6节为什么会说，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
那一直以来呢，房顶有很多用途，其中一个呢是普遍用作睡觉的地方。撒母耳记上9章26节就记载啊，当撒母耳呼叫扫罗的时候，扫罗呢就是在房顶上睡觉，而房顶呢也是一个聚集的场所，那么人们上了房顶就能够在那儿看到城里的街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种情况呢就像我们在街上聚集一样。
哎，这也和以赛亚书的22章1节形容的一样了，那的经文说，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
那么房顶呢还是一个天然的储藏所啊，非常的适合储藏谷麦或者是水果。那妓女拉合曾经用她房顶上的麻街藏匿以色列人的探子，那么到了耶稣时候呢，房顶更加是公开通告的场所，他们会找一个最高的房顶把命令读出来，那么这种宣告呢通常是在傍晚，当男人都从田间工作回来之后才进行的。
另外呢，房顶也是礼拜和祷告的地方。路加就告诉我们了，彼得就是在房顶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了哥尼流的异象。
房顶最后一个用途呢就是用来逃走的，那么当他们需要逃避凶险的时候呢，就可以从一个房顶跳到另外一个房顶。
哇，这听起来是挺危险的。那所以呢，犹太人他们都要在房顶的周围去建造一个低的栏或者是矮墙，目的是防止有人会摔下来。那摩西的律法也明确的命令必须要建这种的矮墙，生命记的22章第8节那说，你若建造房屋， 要在房子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子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
是，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呢，都是巴勒斯坦地的房子，而亚伯拉罕时代他们住的却是帐篷。
是，
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支搭帐篷的呢？哎，下一回的查经法就会告诉您。